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盼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故事，和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样不同人生的经历。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却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的恩典作为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张凤莹姐妹，她从小就有不错的功课，考到了别人羡慕的学校。出了社会以后，她曾经也搬了许多次的家。在这些人生旅途的过程中，让我们来听听上帝是怎样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奇妙的作为。凤莹姐您好。
好。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的成长经历还有环境吗？
可以啊。我是43年次，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四年级生。
嗯，战后婴儿潮。嗯，
应该说我是外省后代，好，第二代，但是我从小的台语还是蛮溜的。
是是是。
呀，所以我在基隆暖暖国小，现在讲叫做小一到小六，我是基隆暖暖国小科班出生的。
嗯。
在童年里头，一个现在回想一个很深的印象哈，就是我父亲，因为他自己喜欢吟诗作词嘛，
嗯，
他就比较注重我们的这个培养我们这个对文字啊、文学啊、语言方面的爱好。
是，
他订了一个《新生报》附属的儿童周刊。
是，
那我就看得很高兴，而且我当时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一期我都把它按着次序都给它摆好，工工整整的。嗯，但是这么六年看下来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则故事。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圣经里的故事，
是
约瑟的故事。
哦，所以小时候就其实有接触到圣经当中的故事，但当初其实就把它当成一个平常的故事，并没有多跟圣经有所连结。
因为我那个我们家不是基督教的家庭，所以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圣经的故事。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太感人了。
是。
所以六年下来，新生儿童我只记得这一则故事。
是。嗯，印象深刻。
现在回想，就是好像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些伏笔。
嗯。
他这里摆了一点，那里摆了一点。好，然后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领你到基督台前吧。可以这样讲。
是是是。
初中的时候呢，我父亲就把那个课外读物调整到今日世界。但是在那个阶段呢，不知道怎么着的，我们家有一个小册子叫木匠金言集。
嗯，木匠金言集。
我也不知道木匠就是指耶稣。我其实不知道。
哦，是是是。
我只记得我看了那个小册子里头，他有一句话特别的让我觉得很扎心。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我很会论断人。
是。
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是谁，好厉害啊，他怎么一语就好像道破我的这个，嗯，我心里默默的去论断。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初中生嘛，就是同学嘛。嗯， 我就默默的弄了一套我的张氏心理分析大全，我就把人分类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都只有自己知道，其实别人不知道。嗯，那到了高中，我记得高中、大学，我父亲就把课外读物调到读者文摘中文版。
是，
嗯，现在回想，可能对于文学、文艺的这些爱好，跟父亲的看似不经意的培养，其实很有关系呀。虽然我母亲在我初中的时候她信主了，但是她是去在聚会所，
是，
而且她从来不说什么了，不特别的说什么，也不会说啊，说强迫我们一定要去参加聚会，没有。那我们只知道说，妈妈每个礼拜天会去聚会，然后你可以感觉到她很高兴去，
嗯，
也很高兴回来，哈。这样，后来一个真正对我来讲是比较刻意的来带领我的、督促我的是我的哥哥。
哦，
我哥哥，他是大一的时候信主了，
是，
好，然后他就开始要来 convert 我。那我们就会谈话呀，
嗯，
啊，谈来谈去啊，有时候谈得不欢而散，嗯，不管怎么样，后来我第一次比较正面的、直接的接触到福音，就是因为我哥哥帮我，没有经过我同意就帮我报了名，
嗯，
好，我那时候刚刚大专联考结束，考完试回到家，我哥哥就说收拾行李上山去，我说上什么山？啊，那个关渡基督书院，我说去干嘛？他说：“嘿，去参加福音夏令营。”我说：“为什么我要去福音夏令营？”他不为什么，我已经帮你报名了。在那福音夏令营里，我就觉得，你知道吗？我是那整个几百个人当中，我是最小的一个，因为我是高中毕业，
嗯、刚上对，
那人家都是大学生，对不对？他是大专组的，嗯、所以人家一报讲的时候说你是哪个学校，我说。我不知道我是哪个学校就这样不
是。
但是现在回想那是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嗯。
第一次正面的直接的去接触了信息的本身。
嗯。是。那凤英姐你刚刚讲到说从小到大其实您看到了这个木匠金言集里面他讲说、不要论断，所以您可见您有自己的想法，您是一个有想法的孩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您是怎么样子听话的呢？
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记得我有一天已经高三下了，联考在即，有点告急，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祷告，我说过往神明请听，在下女子一名，好，非常希望能够考进第一志愿，
嗯，
如果你帮助我考进第一志愿，嗯，我想我会来更多认识你。
嗯，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在就是考准备考联考的时候，我是属于比较就是文科生，理科就比较弱，数学比较弱，但是数学还是要考，所以我给我预计是考30分，
嗯，
好，剩下的450分要分在五科里头，我说每一科必须90分，你说那压力多大、嗯、可是没有想到我们那一年数学特别简单，
嗯，
结果我就多考了好多分。
是。
我就将近60分。等于凭空掉了
30
分给我。联考放榜的时候，基本上我认为上帝还是听祷告。
所以您是在哥哥为您报的那个夏令营，福音夏令营里面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认识这个信仰吗？
对对。对，我应该回到那个福音夏令营。因为我其实一个人都不认识。
是。
那我就没处好去啊，
嗯，
那我就只好乖乖去听嘛，
嗯，
对吧？然后那些都是一时之选。我记得有张明哲先生讲《科学与信仰》，
嗯，
林志平先生讲《基督教与中国》，
嗯，
韩伟先生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
嗯，
还有一位刘东坤先生。他的题目我不记得，但是他讲的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刘东坤说，年轻人，只要你们在时间里，任何的时间过着过着都会过去， 只有一件过不去，就是你自己跟你自己过不去。
嗯，
还有一个是邵敦兰先生，他讲的是血漏的妇人怎么样接触到神，他的病就得医治。然后还有晚上的呼召，每一堂都很好，所以我就决定说好吧，试他一试。
嗯，
就这样子决定说觉知是试验神呢。
嗯，
非常骄傲就是。
是。
那年我十八岁。
十八岁
对。
在福音夏令营里面第一次和联考前冥冥之中祷告的那个神有接触。
对。
然后联考完后马上这位神就与你相遇了。那作为一个大学新鲜人，同时也是一个基督徒新鲜人，这两个身份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
大一那年哈，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缘故，有人介绍我就去了许昌街青年团契。
嗯，
等我一到了那个聚会里，发现那个福音夏令营的好几个人都在那儿。然后还有一个姐妹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上了我，她就盯着我，一对一紧盯我。他就是林忆莲，
嗯，
所以呢，我那个在啊、信仰的方面哈，就是礼拜六下午到礼拜天下午吧，大概24小时，从这个什么祷告会、团契聚会，到主日崇拜，到主日学，到诗班，都参加了。
嗯，
我现在回头看，就非常感谢当初带领我的那位林忆莲姐妹。嗯，因为他用这种人情攻势，我也很难拒绝。因为他就说：“凤莹啊，那个礼拜六下午参加我们的聚会哦，我就在哪个公车站牌等你哦，不见不散哦。”那你不好意思不去。
嗯，
然后可是我现在回想，等于说我那第一年就开始有一个蛮全面性的教导。
嗯，
但是我那个大学生活里的多才多姿也舍不得放，所以就忙得一塌糊涂，不得了。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一直到升大二的时候，
嗯，
我去参加一个在新竹圣经书院的一个查经聚会。那个时候呢，我就记得在查经聚会，我记得那个查经聚会，我们是查罗马书，
嗯，
跟雅歌。罗马书是周神主周哥哥带领，嗯，雅歌是一个叫做何广明何叔叔，
嗯。
整个聚会里就是特别是何广明何叔叔就挑战我们，挑战年轻人。他说我的眼睛不好，一个已经几乎瞎，一个已经瞎了，一个已经快瞎了，但是呢我已经读了150遍圣经。
嗯，
你们呢？
嗯，
因为他这样一挑战呢，我就觉得说好吧，我大一忙得不像话，大二呢应该安静一点，
嗯，
挪出时间来设法，
嗯，
读一趟圣经吧，至少读一趟圣经。嗯，一直到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洗，我虽然觉知了，我参加聚会，但是我还没受洗。
嗯，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我哥哥又把我从许昌街青年团契把我劝到浸信会松恩堂，
嗯，
开始就是教会的服事。
嗯
呀，我哥哥讲的话很简单，他说：“哎，你呢留在这个许昌街青年团契啊，没啥意义，那边人才济济，不缺你一个。”我们这小教会呢没啥人管，你来到我们这个小教会呢比较有机会做光做盐，而且有些年轻的比我年轻的，嗯，也是刚信主的姐妹要进到我们的教会里。反正我就讲大二的时候觉得在读圣经的经验里头，觉得读啊读的啊，很多心里的疑惑就解开了。
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有没有什么这样子的例子吗？
有两个例子我现在想起来了。有一个例子是同时大二那年我还参加了艺术团契，唱诗班，诗班那时候有一次巡回吧。那我就记得在去之前在成根的时候，那有一个圣经节就跳出来说，你们必欢欢喜喜的出去，平平安安蒙引导。
嗯，
我就觉得诶，这句话好像是对着我的那个 trip 说的，果然是这样的一个经验。还有一天也是成根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读到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知道就读约翰福音的那起头。我在阳台上读，读他读的，我觉得好像我里面就有一个光一样的，
嗯，
就突然一下就通了，
嗯，
就明白了，就是哦，神就是光啊，道啊，就一下子就，哎呀，说不是无法解释。当然后来的术语大概就是 encounter God， 你遇见神。
嗯，
你就在读圣经的时候遇见神。
嗯，是
圣经啊、带来启示，圣经引导你。还因为我是外文系哈。大一比较是共同科目，
嗯，
到了大二我们就进入文学院，那就文学院比较是真正的精华开始、嗯、那你就要学文学的各方面，尤其是英美文学，尤其英国文学，
嗯，
应该说英美文学，你就发现英美文学想真正去或说了解或说欣赏英美文学，圣经的基础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西方的整个的文化里头，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核心
底层元素
呀。嗯、yeah, 可以，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核心。
嗯，
你如果没有圣经的认识、了解基础的话，其实很多英美文学可以说读不通，或者你的了解就很隔，
嗯、隔一层纱。嗯、
对，那这尤其读到什么莎士比亚那。真的离不开。
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聊到凤英姐，她在大学时候有多才多姿的，无论是学习也好，或者是信仰生活以及社团活动。我们这段要讲到凤英姐在大学毕业以后，她遇到的几个不同的挑战。首先，您说您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就马上出国了，出国是怎么样的决定？然后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吗？
出国对我来讲是我人生第一大难关。哦，我做一年事情的时候还好，但是就慢慢发现说，毕竟还年轻嘛，
嗯，
如果能够多跑跑、多看看、多经验也好，所以就出国啦。出国以后，我也就去美国，然后我第一站是去美国中西部 Illinois 大学的，我学的是大众传播。OK，、哦、Anyway， 就我来讲哈。我第一次经验到你脱离母体文化的这种是很大的挑战。
嗯
啊，在台湾的时候丝毫不觉。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我一到美国啊，面对各种学业的挑战啦，这个经济的压力啦等等的时候，有时候你去啊，比如说跟美国人去对应的时候，问这些问题，他们常常说 "It's up to you"，
嗯，
就你来决定，我就非常恐慌。有点恐慌，因为我发现其实以前我没有自己真正的做决定，
嗯，
因为我在台湾生长是一个其实很多的决定人家都帮你做好了，
嗯，
你知道吧，所以第一次听到说啊我自己要决定，哎、欸、哇，这个对我是很大的挑战，真的、嗯、然后也就在那个时候呢认识了我的先生，然后就结婚，
嗯
啊、结婚以后呢又有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啊、我们因为省级不同，所以我们的家庭文化不一样，
嗯，
所以他对家庭的看法，对婚姻关系的看法，跟我对婚姻家庭看法又不一样，这又是要有一个新的
磨合，
磨合。但还没磨合好呢，小孩出来了，哎呦，嗯、那怎么样养育小孩哈、啊，也会形成新的难关、嗯。然后在这个当中，有这个公公婆婆啦、小姑小叔的这个好意的介入或什么好，那对我来又形成新的要求，
嗯，
然后就在1984年我们家又经过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诉讼事件，哇、嗯、那整个是天翻地覆，所以我在美国的从 1977年出国一直到1992年回国的，那就是我在美国的头15年，我觉得那个时候在我的生命中好像进入旷野，就是很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就容易口出怨言，其实容易口出怨言。
那凤莹姐凤莹姐我想请问哦，就是在旷野的漫步行走当中，您有没有感受到哪一次是你有祷告然后上帝有给你回应，或者是有什么与上帝相遇的经验吗？
有就是在我们家遭难的时候，就是遭那个法律诉讼案件，那个真是排山倒海的晴天霹雳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就那件事情啪啦一下打下来是很大的事情，说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容许 you allow this to mess me up， you better clean up，
你做出来的你要为我负责。
对，我说神啊，你容许这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临到我们，你一定要帮助我把它理干净。
是，
其实真的讲，神后来真是帮我们理干净，但是就是花比较长的时间，前后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
是哦，
然后在那7年里，还有一次，就是因为这是法律的事件啊，最妙的就是那个法官，因为那个法官在最后做出的裁决是跌破所有人的眼镜，就在那个时候我有去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的一句话是在那帮助你的人的当中有神的帮助。所以多年以后在有一次看电影才发现，当年审判我们案子的那个法官叫做Sarah King Lee， 他的故事是一个电影的一个电影的故事。
是，
就是他替一个做了20年冤狱的犯人平凡。
是，竟然遇到这样子的法官，
我真遇到这种法官，
所以真的上帝替你，替你，
上帝替我伸冤呢。因为这个那个过程很长啊，这个大大小小很多事，我只是讲说，在我们觉得一片愁云惨雾啊的时候，神真的让一些朋友点点滴滴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围困。但是没有跌倒，
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好，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对美国的 financial 方面，就是财务的处理，财务的处理，就怎么样用税也好，怎么这样，这个一部分，还有就是 legal， 就是法律的，我上过各种法庭，从地方法庭到联邦法庭，我都上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就是要从一个地方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因为诉讼的事情还在进行的时候，那个贷款公司居然要不贷款给我们，那我就拎着小孩，我那时候小孩一个2岁吧，一个5岁吧，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哈，我就拎着小孩就跑去见那个叫做 mortgage， 就是审核贷款的那个负责人，我就噼里啪啦跟他讲了一堆，然后最后我跟他说，你相信我讲的话，他说他相信。
是，
就他就会为我去跟他的上司竭力的争取，到最后我本来也觉得已经没希望了，放弃了，败不复活，还把他争取回来。还有因为我们那时候那案件比较大啊，到了一个程度律师都叫我们别打了，就认了就算了。我呢就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把律师训了一顿。我就把律师训了一顿，我说 shame on you， 你们这些大男生，你们这些都还告诉我说美国是一个一个很讲究法治的国家，在这里都有机会，现在啊你们都告诉我说碰到这种事情啊摸摸鼻子认输算了，自认倒霉就了事了。我说好吧，你们不打就不打，反正我也付不起你的律师费，我就自己为自己辩护就好了。结果他们就出去开紧急会议，结果他们回来就说，林太太，我们愿意为你而战。就这些，真的
真的是遇到
这些，神说在那帮助我的人当中有神的帮助。所以那7年是动心人静，但是经过那个事件以后，我觉得神真是让我们绝处逢生的神。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机会离开了美国，然后搬去下一个地方呢？
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 1990年我的先生有一个同学会，
嗯，
他在犹豫要不要去，我说别犹豫了，你这次不去啊，你下次你就七老八十走不动了，反正我们就去了哈。他就去了同学会，他就发现同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
发展，
他就发现留在美国多半都是比较是学术研究这方面的啊，教书的或者是在研究单位的，但是留在台湾的很多就是创业
业界，
给业界。然后我们他的同班同学，在台湾的有一些都是在企业界赫赫有名的，创业很成功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就决定说回去看看，就这样子。从90年开始就回去看看，跑了几趟，然后最后有一个机会吧，在当时的科学园区有一个也是同学，他有一个公司，就聘他做顾问。然后他也在园区的公司，也在交大开课，也在工研院做项目，就这样回到台湾。
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新竹科学园区住了92年到94年、
哦。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就认识另外一个同学重聚。那这位同学就是温世仁先生。
嗯。
神就借着温世仁把我们全家再带到大陆。
哦，
是这样子来的。
那到了大陆去，还习惯那边的生活与工作吗？
头半年是非常不习惯。
嗯，
头半年刚去的时候，等于说应该这样讲，我人生有好几次要归零。
嗯，
当时离开台湾到美国，那是一个归零，就是你就发现台湾的经验不太管用，
是
你要重新学习，所以那时候觉得很痛苦啊，好辛苦啊。然后我们要从美国又拔出一次回台湾，这样就好一点，没有那么样的归零，因为毕竟我是台湾出生成长。可是到了北京，我跟你讲，那就是比去美国的归零还要归零。
是，
但是说虽然都是讲中文哈，可是他的中文跟你的中文意义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1994年，
是，
但是改革该。等于说社会主义的尾巴，改革开放方兴未艾，还有很多的适应，所以对于我来讲哈，就是又一次的归零。可是大概也是年龄的也比较成熟了，就面对的话，而且那时候已经有孩子等等，就我想我对应的方式比较成熟，不会像刚刚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就比较不成熟头半年就比较辛苦。
嗯，
但是在北京的生活是让我第一次体会什么叫做外派的社团 expatriate community，就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或者说各行各业的都是外派的人员，组成了一个社群。像这样，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北京当时大概应该我想有25万人。
嗯。
而这个25万人主要是英语，用英语作为
沟通的语言。
而且我就发现一下子我们都国际化了，真正的国际化。好，我们要住国际公寓，小孩去国际学校，然后甚至神带领我们去了一个国际基督徒团契，也就是后来的国际教会。一下子从以往的社区型进入国际型，那是小型的国际，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就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在这个社团里啊，社区域里头英语是主要的，所以我刚跟他讲，我真正用英文用的最多反而是在北京的外派团体里头。然后在这个时候神为我开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路，就是开始翻译。担任语译，主要是语译。先是从外交圈里，然后后来去妇女的聚会，后来去我们国际教会开始一个双语聚会，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后来有的时候也是真的神的带领，去一些不同的特会啊，怎么样的，就会担任翻译口译。现在回想，这就是神的神来之笔。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哎，我在大学读的英美文学以及在美国
的
生活经验可以派上用场哈。那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的生活很充裕，还有就是 让我要随时的预备。因为那时候我跟神说，翻译这个事儿很新鲜，我希望这件事情，就是我希望在中国开始一个新的属灵的生活是不匆忙的啊，不是自己的努力，而是你的安排。
嗯，
说我真的跟神这样祷告，我说神啊，我希望你做那个 program director， 你来安排什么时候有 last minute 找到我的，那一定就是出于你。
嗯，
哎，我跟你讲，我大部分的翻译都是 last minute 找到我，每次他们找到我都说啊 ，Rebecca， 你在这里太好了，哎，我们要需要翻译，你能帮忙吗？那我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然后一看我 I'm available， 我就去，因为我自己心里说、嗯、主啊，这就是我向你所求的、嗯、我不希望是出于人意刻意的安排啊什么的，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养成要去常常预备自己，
嗯，
时时预备自己，多预备各种的资讯啊，中文的英文的中国的美国的各方面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突然说，哎 ，Rebecca， 你在啊？这样，你来帮我好不好？
嗯，是是是，
包括读圣经，包括对圣经的了解、嗯、都在里头。所以，还有在这一切当中，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1998年，我经历了圣灵里的更新，
嗯
，renewal
是怎么开、嗯、怎么样开启的呢？
长话短说，就是在1998年的春天，神界的一个。我邻居的一个老妈妈，
嗯，
哈，就是我当时头痛，头痛痛得不得了，因为一下子也看不好。就是认识这个老妈妈是1997年就认识这个老妈妈，她是我的邻居。我就觉得老妈妈不一般，就她对神的话语哦，一点都不打折扣，
嗯，
不和稀泥，不掺水，非常的 stick to。神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去找他，我就去找他去祷告，
嗯
啊，在祷告里就说原来我的心中有很多的苦毒，
嗯，
有很多的不饶恕，主要是针对家庭婆媳之间啊、嗯、妯娌之间啊或者夫妻之间啊，很多年就是我刚刚讲过那种因为家庭文化不一样，因为对婚姻啊、婚姻家庭的理念不一样啊，关系的种种的错综复杂的这个那个的，已经在我的心中形成一种不饶恕跟苦毒、嗯、一股脑的就
释放，
一股脑的奉耶稣的名咬着牙饶恕释放这一切，然后我就惊艳到哇如释重负，
嗯，
就这样，
而且也没有想到会在北京，
没有想到在北京，也没有想到是老妈妈，也没想到就这一个祷告就把我就出来了，
嗯，
就出来了。所以我认为一直到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医治释放是很重要的事工，
是，
对。
我们刚才聊到在1998年之前，凤英姐其实对于信仰是很单纯的认识，虽然这中间有经历过很多的她可能认为是对她而言是磨练，可能是很多的苦难，但是也有很多的压力在当中、嗯、这一切其实是默默如影随形的跟着她，一直到1998年她遇见了她邻居的一位老妈妈，这位老妈妈在祷告中，在陪伴中，给他的生命有很大的信仰翻转。可不可以说一说这个信仰翻转对于您的生命不同的眼光会是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
真的是波澜壮阔。我觉得 在98年以前哈，我比较是一个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就是我有蛮多的理论基础，对圣经也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些基础性的，那也很热心的去了解它各种的应用，但是真正去经历圣灵的，圣灵的那个能力哈，是在这个更新的经验之后，所以我自己分了大概四个板块，就是在神界的把我放到北京那个环境，一个是敬拜的这个敬拜的层面，一个是医治释放的层面，一个是祷告的层面，还有一个就是去了解以色列在现在在整个神的永恒计划里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这一切都是在北京才发生的，而真正的把它开启的就是这个老妈妈，这个老妈妈当时大概她先生在北京的工作，我跟她前后大概有三年的交集，她虽然不是长时间都住北京，她每次来到北京，春天十个礼拜，秋天十个礼拜，她就等于有三年，就一共六十个礼拜，我就尽量的放下我手中的事情。虽然那时候我有很多的服事都排开来，就是跟着这个老妈妈，就看她怎么样在生活中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她怎么样怎么样殷勤的读圣经，怎么样去为人祷告，然后这些被祷告的人怎么样经历生活中各种的在我看来以前都只是理论的，比如说医病啊，病得医治啊，比如说赶鬼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听过，没有经验过。所以关于圣灵的工作，可以说神就借着这个老妈妈让我看到说，原来在生活中这都是可行的。这个应用层面就很广了，对吧？但是他让我羡慕一个与神亲密互动的生活。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在反转之后，有没有什么您在面对接下来的挑战或是苦难的时候用着这个新的眼光来处理的经验呢？
有。我曾经有点埋怨神。我说我这个家人哦，怎么每一个都很奇葩，每个都跟人不一样。我的大女儿去了北京以后，说什么都不肯继续一般的学习，她就是要成为专业的舞蹈演员，OK。所以她就是弃学从武，OK， 那就已经对我带来很多的新的挑战哈。光我女儿这个弃学从武的过程，曾经在2008年9月29的这个 Good TV 的一个真情部落格做了一个访问哈，就大概讲哈我怎么样跟着他南征北讨啊，这等等等等哈。当然到后来我发现，其实神是借着我女儿的对舞蹈艺术的追求来开阔我对敬拜的了解，以及对以色列的了解，因为我们家第一个踏上以色列土地的是我的女儿，可是当时我就觉得好累哦，对吧？然后第二个是我先生，当所有的人都在努力的去在中国，比如说在东莞啊，或怎么样怎么样的去积累财富啊，去创业致富等等，他就是要去开发大西部那时候的中国的西部是偏远地区，是
没有高铁的时代，
贫穷的时代， OK， but anyway 那也就是很不容易就对了哈。所以当时可是后来在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神就借着比如说我先生出入甘肃上百趟，我是就是被温世仁延揽也帮着他，因为温先生说没有多少人会帮忙，所以你能来帮忙就帮忙吧，所以我也在那个项目上工作差不多18个月，我本人也出入甘肃将近20趟。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这些工作的经验，就开拓了我对于什么叫做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就会对那沿途，因为甘肃就是古代的丝路，丝路沿线的很多的故事，你要在当地你才知道。而这些了解这些资讯以后，就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 题目，就这样祷告，所以他是有帮助的。然后，但还有我那个儿子哈，我儿子是以前我想说啊，一个女儿加一个先生已经够累了，我的儿子好像让我比较不需要忙哈。结果没想到他在大二升大三的时候，他说什么都要加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啊，就是太出乎意料了。
嗯，
但是现在回头看，因着他在海军陆战队的一些经验，让我了解属灵征战的一些原则。
嗯，
就是说神借着一些我们生活中里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去让我们了解属灵的事物，属灵的原则，这是非常奇妙的。
嗯
呀，所以你说你刚刚问题说我这种认识有没有帮助，我说非常有帮助，因为每一次都碰到那种不晓问谁才好的时候，只好去问神啊。
嗯，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女儿会突然就折节向武，甚至气绝从武。其实这当中也有他一些神的带领，很奇妙的。
嗯，
可能今天没有这时间讲那么细。总而言之，当我碰到一些问题，好像卡在那里，也没人问，也没资讯可查的时候，就只好去问神。
嗯，
你就只好去问神，那神就用一些也是很奇妙的方法来回答你。
嗯，
然后往往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嘿，柳暗花明又一村，真的是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就是非常奇妙的神，就是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他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不能参透，就是让我们要不断的去求问他。
嗯，
因为你真的搞不通，你真的过不去，你只有去问他，这就刺激你，或说就成为一个动力吧。你为了要解决难题，你就只好去问神，你跟神更多的这种互动，你就开始更多经历他的带领。
嗯，那凤莹姐，当您的小孩两个都做出他们非常明确的一个决定，但这个决定可能会成为您心中初步应该是一个挑战或者是一个 challenge。这个时候您是怎么样子透过信仰或是圣经的教导来面对这些给他们回应呢？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很我刚刚分享，就是我去求问神，
嗯，
就神就有回应。
上帝怎么回应你呢？
就很奇妙哈。比如说我女儿，我当时实在觉得这个很难搞哈。
嗯，
有一天我就经历，我在清晨突然醒来，就清晨大概凌晨两三点的样子醒，而且很清醒。啊，我就因为我看到一些故事说，有些人凌晨神叫他起来祷告，我醒来我说神啊，你要我祷告吗？然后我还说，哎，上帝，这种事没做过，我先去喝一杯热牛奶。然后我真的感觉，我真的去喝一杯热牛奶，因为那天刚好我先生在天津上班没有回家，所以我一个人在我的就卧室里头，小孩都睡着了，然后我就去弄一杯热牛奶，喝完以后我就有一个感觉说拿纸笔，
嗯，
好啊，我就拿着纸笔就在桌前坐下来，坐好安静下来就开始写，但是我知道不是我在写，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开始写，里面就啊，写不同的事情，但有特别写到我女儿的时候，
嗯，
我那本笔记我到今天还留着，
嗯，
才写下来是 Let her dance, she will dance for me,
嗯
，I will elevate her to honor me,
嗯，
这样懂我的意思啊？
嗯，上帝会提升她，
上帝亲自说，你让她跳舞，她是要为我而舞，我会在舞蹈中把她举起来。就这个经验啊，我就把它写下来，我那本笔记到现在还留着，日期什么都有在。嗯，其实我没有跟什么人讲，
嗯，
因为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嘛，对吧？嗯，然后呢有一年我经过那个加州，就是我去我的那个属灵妈妈家，
嗯，
然后呢有一个美国的姐妹，我跟她素不相识，就因为我们两个都住在那个我那个妈妈就属灵妈妈家里，就那个美国姐妹就看着我说，我能够为你祷告吗？ 哦，这也很新鲜，因为以前我也没经验过。我的署名妈妈说点点头，然后示意我拿纸笔，所以就赶快拿了纸笔，然后这个姐妹就为我祷告。她就当她为我祷告的时候，就先为我祷告，然后为我女儿祷告，然后为我先生祷告，然后为我儿子祷告，然后结束了她就离开了。等她祷告都走结束，我就很奇怪，我根本没有跟她讲话，她怎么知道我有儿有女？而且她对我女儿祷告是也是非常特别。她说如果你的女儿做一件事情做到一半站住了转方向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你要 support 她。不久我女儿就做了这种事情
是
这样，就每一次她一个转折，就神就弄一个很你根本想不到的来对你说这个话。我那些我都有记录，因为她讲的这句话那是七月份，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因为我的女儿本来在美国的一个学校念大学，她到欧洲参加一个舞蹈夏令营，她就决定不回到美国的学校，去欧洲那学校。那我又被挨骂，你知道吧？其他人就会说你这妈怎么担的，你这你女儿就搞来搞去换来换去你。但是因为有那个我的清晨被叫醒的经验，再加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把我都说出来了，就关乎我的这个就是所谓智慧的言语或者说知识言语，所以这些都跟圣灵的工作有关，对吧？女儿是如此，儿子的部分也差不多。儿子部分是什么呢？本来他去海军陆战队当时很担心嘛，担心来担心去，那我就去祷告啊。那祷告的时候就后来发现啊，美国有一群代祷者专门为派，因为我儿子后来有派到阿富汗，有被派到阿富汗，就在美国有一些代祷团体，那些多半都是妈妈们，是真的专门为从军的在军旅中的人祷告的，甚至有一些人专门为派到阿富汗的祷告的，我都是在那时候在那个
社群里面，
那时候那个social media 还没有那么热络，大概就是用 email 你去上网查，就被我查到真的有这样子齁。然后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后，他就决定要这个做一个特别的动作，把很多的那个军队集结都要派到阿富汗去。那时候我儿子就在这个行列里头，那你当然很担心嘛，阿富汗是战场。我就记得那天祷告的时候，我就跟我那时候有一个手臂痛得不得了，我就跟神说，神啊，为什么这个手臂这么痛？突然有一个灵感，有一个灵感是说，我说神，你是不是要我为阿富汗祷告？你是不是要让我经验说，在阿富汗的百姓是这么的痛苦？我感觉是，那我就祷告吧，我就祷告，使劲的祷告，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些宣告，就是讲一些我自己不会去讲的那种话，你懂吗？然后就把它宣告出来，然后就把它记下来。不久我就在应该是 CNN 的报道里，就我怎么祷告 CNN 那个连字句都一样，很奇妙，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一些很多事情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验无法想象，
也无法相信，
无法相信。后来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问他说，哎，儿子啊，你在阿富汗战场的时候，那个你们能聚会吗？他说能。我说哦，怎么个聚会啊？他说我们都在帐篷里聚会。美国的军队里是有随军牧师，那军队里有基督徒的话呢，他们就有一个帐篷分出来，那就是他们在旷野中就这样子去聚集的。你这是你怎么晓得呢？而且我儿子跟我说，妈妈，在军队当中是我见过最多基督徒聚集的地方，比一般的同学更亲近神。这老实讲都不是我能想象，
是
好像说神就借着我女儿也好啊，还我先生也好，或者是我儿子也好，他们的经验就像我刚刚讲，每一次的难关你就去求问神，
上帝就会带领你，
上帝就用很奇妙的方法带领，或者给你解答，或者就让你不要吵，让你那个 不至于说被那个苦读或者说忧虑压倒，因为你就是要学的信靠，你就是要学的交托，你就是不断的学习，就像我现在也在学习，因为我这两年发现我有 Parkinson， 所以现在新的战场、新的战役、新的敌人，
是
也要去面对它。
谢谢凤云姐的分享，也希望您借着圣灵的引导，有不断有又新又真又活的经验，来让你面对你接下来的挑战。今天非常感谢张凤莹姐妹，她来云彩飞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凤莹姐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凤莹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圣经真理，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标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好故事，也因着你的分享可以得到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